哈萨克斯坦石油生产基地位于西部里海岸边的阿特劳州政府1月10日发布消息说，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下达的命令，哈萨克斯坦政府军目前已经把当地著名的田基兹油田和其他的具有战略经济意义的工业企业控制了起来。哈萨克政府军队、当地的警察和田基兹雪佛龙石油公司的保安部门三方一起正联合保卫着当地的石油开采。阿特劳州政府特别指出，由俄罗斯所主导、目前派驻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军队没有参与相关的行动。田基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油田之一，每年为哈萨克斯坦贡献了大约1/3的石油开采。当地的石油工人上个星期参加抗议和罢工活动，导致那里的石油开采量一度下降，但据报道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田基兹油田由哈萨克斯坦美资合资的田基兹雪佛龙石油公司负责开采。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组建了这家合资企业。雪佛龙公司占有一半的股权，25%的股权由另外一家美资公司埃克森美孚持有，其余的股权基本由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公司控制。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也持有很少量的股权。熟悉哈萨克斯坦事务的许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哈萨克斯坦的矿产和油气等资源的开发和加工基本都由外国公司掌控，这其中西方资本占据很大一部分，中国资本占据少部分，但所占有的份额正在上升，其次是来自俄罗斯的资本，而西方资本主要来自英国、荷兰、美国和德国等国。欧盟驻哈萨克斯坦代表处10日发表声明说，哈萨克斯坦是欧盟的重要伙伴，欧盟准备为哈萨克斯坦提供帮助，希望能够帮助哈萨克斯坦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哈萨克斯坦西部其他有中国资本背景的能源的企业的工人上个星期也参与了抗议和罢工活动。中国同样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的利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首先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通向新疆的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都经过哈萨克斯坦。新疆与中亚之间最主要的通关口岸也位于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上。在政治领域，哈萨克斯坦在新疆议题上的角色更十分敏感。哈萨克斯坦不但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在新疆的哈萨克族的处境更长期被哈萨克社会关注。围绕新疆在教育营议题，一些从新疆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哈萨克人近些年来时常在当地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俄罗斯派遣精锐空降部队在哈萨克斯坦部署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立刻针对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表态。中国外长王毅10日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吉通了电话，中国希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能够出席2月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中国显然想利用这一机会能够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稳固自己的利益。北京针对哈萨克政局所采取的另外一个举动是，习近平10日特别与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通电话讨论了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卢卡申科办公室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卢卡申科向习近平通报了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以及当天举行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领导人的视频峰会的内容。白俄罗斯这次派遣了大约100人的空降兵部队前往哈萨克斯坦，他们目前被部署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一处机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密切，但是习近平不与 这次主导向哈萨克斯坦派兵的普京联系，反而选择卢卡申科来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局势。中国领导人的举动耐人寻味。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在白俄罗斯一年多之前也发生过民众示威，针对哈萨克的局势，卢卡申科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因此这几天卢卡申科不但对哈萨克局势频频发声表态，更积极参与推动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次出兵行动。此外，卢卡申科与哈萨克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关系非常密切。十多天前，卢卡申科在圣彼得堡还亲自搀扶着纳扎尔巴耶夫上车。公开报道显示，普京这几天仅一直与托卡耶夫联系，而没有同纳扎尔巴耶夫接触。卢卡申科几天前曾经与纳扎尔巴耶夫通电话，因此成为哈萨克政局生变之后与纳扎尔巴耶夫有过联系的唯一的一位外国领导人。但各种假消息满天飞，电讯中断，外界很难弄清哈萨克内部政局走向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此时找卢卡申科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并没有找错人。但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因为被认为具有农民式的狡猾而闻名。卢卡申科长期善于在中国、俄罗斯、西方几大力量中心之间周旋，更擅长搪塞普京和抵制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的企图。卢卡申科此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实话，把围绕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真实的情况告知习近平也让人怀疑。但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报道显示，白俄罗斯的钾肥厂这家重要的企业目前处境十分困难，而中国是白俄罗斯钾肥的一个主要的买家。在西方更严厉的制裁之下，卢卡申科现在也特别有求于北京输血提供援助。俄罗斯重要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目前仍然以原材料和能源出口为主，各方都在关注哈萨克斯坦将如何平衡各种利益。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将优先向谁提供他所拥有的油、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哈萨克会成为中国还是西方或是其他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地，各方当然正在对此竞争。另一个特别关注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国家是土耳其。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经济领域的参与虽然不多，但是双方却在安全情报和文化交流领域密切合作。土耳其11日主持召开了突厥国家组织外长视频会议，讨论哈萨克局势。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出席了会议。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鲁说，突厥世界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突厥语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突厥国家组织恰好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土耳其满意哈萨克局势开始稳定。恰武什奥鲁几天前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武别尔吉通电话时表示，安卡拉准备对哈萨克斯坦提供任何所需要的帮助。土耳其国防部长安卡尔说，土耳其相信哈萨克兄弟能够渡过难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8日同样与突厥国家组织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哈萨克局势。埃尔多安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电话交谈时表示，土耳其愿意提供技术支持和分享处理危机的经验。俄罗斯媒体注意到，哈萨克政局成为这几天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舆论讨论的主要议题，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以突厥国家组织的名义出兵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主要大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和独立报说，普京出兵哈萨克斯坦让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扩大，土耳其在当地的影响受到限制，土耳其尤其对此感到不安。 如果以突厥世界的名义出兵哈萨克斯坦，更会特别刺激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认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让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参加和组建突厥国家组织的军队似乎也不太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